第117章，天水寨。不知道这个季节里，南疆的天空是否一直如此阴霾。从那个小山头出来之后，在小白的指引下，两人一猴向着焚香谷的西面而去。那一晚上，焚香谷玄火坛中火山喷发，天地异变，威力极大，方圆百里之内都有感应。数日之后，南疆阴沉的天空中，那个被炙热冲天的岩浆烧开的大洞虽然已经不见，但依然有很大的一块云彩呈现出赤黄的颜色，高挂在焚香谷方向的天边，很是诡异。这等天地巨变本来就引人注目，如今发生于一向低调神秘的焚香谷内，再加上焚香谷本身在正道修真中的地位，便引来了世人的侧目。一时间天下流言纷纷，都在猜测焚香谷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只不过数日时间，往日里向来平静的南疆蛮荒之地上开始聚集起了许多陌生的面孔，无数公开或隐匿的势力人头都明里暗里的试探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种局面自然绝非焚香谷所乐见，相反，出于某些未与人知的秘密，焚香谷一脉对此极为恼怒。一方面，焚香谷对诸如青云门、天音寺等正道大派派来询问的弟子和颜悦色，好茶好水招待着，末了一声天灾敷衍过去；另一方面，对于魔教三大派阀暗中的刺探，焚香谷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是绝不容情。一时间，南疆各地以焚香谷为中心的广袤土地上，不时有刀光剑影闪动。只是无论是正道还是魔教中人，都隐隐感觉到焚香谷神秘气息之下隐隐透露出一点不寻常。此番焚香谷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谷中弟子几乎全部都被动员了起来，日夜不分的在南疆各地不停的搜索。至于要搜索何人何物，却又遮遮掩掩，不可告人。数日下来，南疆阴沉的天空中热闹了许多，时常看见许多耀眼漂亮的光芒从天空闪过，都是焚香谷出色的弟子正在追踪着什么，流言也随之纷纷而起。什么异事出售了，又或者神秘奇宝在火山口中冲天而起，种种谣言不一而足。更离谱的，还有人绘声绘色的传闻焚香谷谷中内乱，有反叛弟子杀害了谷主云逸兰，而与之对应的，焚香谷谷主云逸兰竟然果真是数日都没有出面。到最后，这谣言越传越凶，甚至数日之内惊动了青云门的道玄真人和天音寺的普弘大师，二人联合派出弟子赶往焚香谷询问，焚香谷哭笑不得，只得解释谷主正在闭关，无法出面。确凿的消息传回，青云门和天音寺这才放下心来。只是这两大门派的掌门人都是何等人物，如何猜不到这中间必有蹊跷？遂暗命传话弟子不及回山，就地暗中查探。如今天下纷乱，群魔乱舞，焚香谷又向来神秘暧昧，当年青云之战又正好缺阵，不由人不联想什么。故此一场因为鬼力无意中将被镇压300年的九尾天狐救出的动作，却引发了天下大事的波涛暗涌，南疆的风云聚会。因为焚香谷派出无数弟子往来追踪盘查，以鬼力与小白的道行修行，自然不会惧怕这些弟子，但想到万一暴露行踪，不免麻烦无数，而且若是惊动了焚香谷中的大人物，率众追来，只怕难以抵挡。毕竟焚香谷乃是千年大派，潜力难测呀。 鬼力念及如今头等大事还是要追查能够救助碧瑶的黑巫族为要，所以在那座小山下来之后，在小白的建议下，鬼力便找到了一个偏僻的村子，用钱物买了两套当地的衣服，一男一女与小白换装穿上。南疆边远之地，风俗自然与中土不同，便是连身上寻常穿着的衣物与中土百姓衣袍比较起来，也是另具风味。因为是从一个偏僻村落里买的衣服，所以衣物上的手工粗糙也在意料之中。穿在身上，这些衣服与中土衣服最大的不同，除了款式相异之外，便是颜色相对鲜艳。男子衣服以深蓝为底，女子则色彩繁复，绚丽缤纷。因为要避开焚香谷的耳目，鬼力等便无法御空而行。虽然鬼力心中颇为焦急，但在小白劝说几句，说十年都等了下来，莫非事到临头连几天都等不了了吗？若是因为一时心急引来了焚香谷追兵，只怕到时局面混乱，反而更是不知道要等到何时去了。鬼力虽然心急，但也无法否认小白说的在理，二人便缓缓而行。他们身着南疆服饰，一路徐行，途中碰见过几批焚香谷追踪弟子，却也没有被他们认出来。最多是因为小辉模样奇特，多看了两眼罢了。最要紧处是那天晚上，鬼力与小辉都不曾暴露身影，所以焚香谷中人不知他们长相如何，只是一味盘查行踪诡异的陌生人，反而将他们忽略过去。此刻，鬼力与小白走在离焚香谷已经有300里外的一条古道之上，正是荒郊野外，路上不见一个人影。刚刚在小半个时辰前，他们才从一对焚香谷弟子身旁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天空阴霾，乌云轻动，鬼力微皱眉头向前走着。与他相反，在他身旁的小白脸上却始终挂着微笑，兴致颇高，一路上东张西望，眺望着南疆风光。纵然是苍凉的荒山古道，在他眼中却也是仿佛最美丽的风景一般。鬼力向身旁望了一眼，猴子小辉此刻坐在小白的肩膀之上，泰然自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世间罕有的灵物，小辉对九尾天狐所化身的小白极是亲热，这几日来倒是与小白粘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看着小辉与小白不时的玩笑着，发出吱吱欢笑的模样，鬼力忽然想到，若是青云山上就有曾叔叔看到这般模样，想必一定很是羡慕吧。小白身上穿着的是南疆女子的普通衣衫，款式与常人并无不同，只是这寻常的衣服配上她绝世的容貌，顿时便如发光发热一般，更显出从未见过的风采出来。倒似乎这女子天生便该当穿这等衣物，处处透露出南疆女子的特有风韵味道来。小白似也注意到了鬼力的目光，转眼看来，微笑道：“怎么，我穿这一身衣服，可还好看吗？”鬼力淡淡一笑，以他的性子，不愿回答这等稍显轻佻的话题，便转口问道：“
我看你对这南疆的地方风俗环境极是熟悉，别的不说。”但是焚香谷附近深山里还有那么一个古老偏僻的小村子，你居然都能找到，莫非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小白抿了抿嘴，眼光向前望去，只见远方山势相连，无穷无尽，正是南疆这里特有的地貌。眼前一条古道蜿蜒向前延伸，两侧或远或近都有怪石突兀的山丘，远方山峰天际遥遥相连，阴沉沉的乌云就挂在高山峰顶，随风飘荡。 小白漫步徐行，半晌轻叹，悠悠道：“
哎，我何止来过这里呀？”
鬼吏微感惊讶道：“
怎么了？”
小白长出了一口气，笑着摇了摇头，似乎想把过往的岁月轻轻甩开，道：“
你不知道吧？我们狐妖一族发源地方便是在这南疆啊。我更是从小在这片穷山恶水间长大的。”
鬼吏怔了一下，道：“那怎么？这近千年来，中土地方的民间传说，一直都有你们狐妖的影子。”
小白淡淡的道：“
那是因为千年之前，我带领我们狐妖一族离开了这里，前往中土，最后定居在西南的胡旗山中。”
鬼吏大吃一惊，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半晌才色声道：“
什么？你？”
小白饶有兴趣的望了他一眼，笑了笑，眼中掠过了一丝光亮，似暧昧又似沧桑着道：“
没想到吧？
就是你们鬼王宗现在的总堂所在之地。
说起来，胡旗山这个名字，可多半就是因为我们狐妖一族而来的呢。”
鬼吏沉默了许久，慢慢的道：“
那你们可和鬼王宗？”
小白也不待他说完，直接摇头道：“
这个你放心，我们狐妖一族与鬼王宗做了数百年的邻居，一直相安无事。不仅如此，这数百年间还有几段人妖之恋，所以说除了报答你将我救出玄火潭外，知道了你是鬼王宗的弟子，也是我愿意帮你的原因之一。”
鬼吏这才放下心来，随后又想起了一事道：“
那此间事完了之后，你是不是还要回胡旗山去看望你那些同族啊？”
同族？
小白的脸色慢慢的暗淡了下来，抬头望天，过了好一会儿，轻声道：“
我的同族都已经被我害死了。”
鬼吏又是一怔，小白苦笑一声，脸色越见凄凉，却又不愿再说下去了。鬼吏沉默了片刻，岔开话题道：“
我们到现在已经都走了三天了，距离你说的那个七里洞还有多远啊？”
小白向他看了看，眼波似水般的在他面上划过道：“
七里洞是南疆苗族最大的聚居之地，根据我的印象，此地过去20里是个各族杂居的热闹所在，名唤天水寨。从那里向南有一条险恶的小径，就是通往苗人的七里洞的道路。”
随后他轻轻苦笑一声道：“
不过我是不知道这300年来南疆这里的局势有没有什么其他变化。”
鬼吏默默点头，下意识的加快了脚步。小白跟在他的身后，眼光在他的身上流连了几下，又望向前方，那片片山脉相连，巍峨耸立，雄壮险峻，仿佛也像是巨人一般注视着天地间古道上这几个小小的人儿。鬼吏在这10年之内，曾经为了辟谣而多次来过南疆，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多少也知道一些。南疆幅员广阔，地广人稀， 除了极南处绵延万里的十万大山里的蛮荒异族，世代生活在南疆边陲之地的人民大致有五个主要部族，分别为苗、土、壮、黎、高山五族。以人口多少而论，其中以壮族人数最多，即占南疆人口总数的四成。从领地来看，却以苗族的势力最强，占据的土地最是广大肥沃。单论民风，则要以人口最少的高山一族最是彪悍。这五大部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南疆边陲，五族各有自己语言，但大体之上，互相沟通的时候使用的却是与中土相近的通用语言，只是多少都有些地方民族的特色。多少年来，其中自然有彼此沟通携手相欢的时候，但也不乏彼此勾心斗角、互相争斗的矛盾。漫长的岁月下来，逐渐形成了五大部族各据一方，但领地彼此交错纵深的局面。而在各个部族领地相接的地方，往往便会有数族人民共同相居的村落镇寨，最多的甚至有五个部族的人都同时居住在一个地方，彼此杂居。而小白口中的天水寨，是地处苗族、壮族、土族以及高山族四族接壤之地，也是南疆边陲之地上颇有名气的一个热闹所在。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接近黄昏的时候，鬼力、小白和小灰两人一猴终于走进了天水寨。虽然这地方名字中有一个寨字，但却根本和南疆平常建在山头的山寨不同。天水寨建在了一片宽敞的平地之上，东南西北都有一条道路出寨。据小白路上解释，此处原本是土族所建，原址也并不在此处，而是在西面不远的一处山上，因山头一道清泉，所以称呼为天水寨。只是后来四族接壤，人口越来越多，此地反而变成了人口杂居之地，而往来商旅渐渐增多。再住在山上，一来地方狭小居住不便，二来来往也颇为困难。纵然南疆这里的百姓普遍比中土人士身强体健，却也不会有人愿意天天爬山锻炼身体的。由此逐渐有人开始迁到山下居住，由少变多，日久之后，整个山寨中的人渐渐都迁移了下来。随着四族贸易的兴盛，往来商旅更加频繁，规模也日渐扩大。至于原本山头上那个山寨，便日渐荒废，只有天水寨这个名称却是一直保留了下来。此刻天色刚刚变暗，街上行人依然还有许多，来来往往，周围嘈杂一片，各族语言不时的响起，与刚才来时古道上的冷清截然不同。坐在小白肩头的小灰大胆有趣，猴头转过来转过去，四处张望，吱吱的叫个不停。三只眼的猴子毕竟与众不同，很快就引起了街上行人的注目，更有几个穿着南疆部族服饰的小孩嘻嘻哈哈的跟在二人身后，拼命的向小灰做鬼脸逗着小灰。小灰的性子本就贪玩，一时竟然兴奋起来，尾巴摇啊晃的，就要跳下去玩耍。幸好鬼力哼了一声，一把把他拖了过来，抓在手上。小灰无奈，知道跑不掉了，只得爬上鬼力的肩头，冲着后头的小孩吱吱乱叫，同样也做鬼脸回去，惹得那些小孩更是兴奋异常，嘴里叽叽喳喳的，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呵呵乱笑。想来多半也是大感有趣。鬼力眉头轻皱，心中稍微有一些烦闷，却不是为了小灰贪玩，而是隐隐的想到了其他的一些顾虑。他转头向旁边悄悄看去，只见小白嘴角挂着一丝微笑，正兴致勃勃的看着那群小孩和小灰嬉闹。粗布麻衫却又哪里遮盖得了她柔媚入骨的美丽？ 不要说在这南疆边陲风霜严峻，女子大都相貌普通，皮肤黝黑，便是走到中土地方，以小白这数千年修行而化作的人形，在那精巧秀美的容貌之下，淡淡散发出的柔媚之意，一颦一笑无不让人有清醉的韵味。果然片刻之后，在一片孩童嬉闹笑骂声中，越来越多的人看了过来，而那些成人的目光很自然也很迅速地从猴子的身上移到了那个粗布麻衣也难以掩饰美丽的女子身上。刹那间，仿佛无形的声波蔓延开去，众人为之侧目惊奇，而在无数目光注视之下的那个女子却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怯之意，看她一直微笑的模样，竟仿佛颇为喜欢这种感觉，鬼力大感头疼，如此引人注目绝非她的本意，正寻思着是否要提醒一下身旁这个女子赶快找个地方住下，明日早早起身前往那个七里洞做正事才对，只是仿佛注定了他的想法无法实现，在无数流传世间的故事中都必然出现的角色，竟然在此刻也登场了。传说中的流氓，原来在南疆边陲之地，在少数民族之中也是存在的。人群中走出三个人，都是几乎一个样子的男子，高大粗鲁，虎背熊腰，说着半生不熟夹杂着地方特色的通用语言，开始调戏小白。流氓甲：
黑哥，哎，这女人还真漂亮啊。
小白嫣然一笑，用手轻抚脸庞，说不尽的柔媚道：
是吗？
刹那间围观的人群一片哗然，流氓三人大喜，流氓乙敞开衣襟，露出一副好身材：
小妹妹跟我吧，我让你吃辣的喝香的。
围观人群中许多人顿时笑了出来，小白向旁边站着的鬼力看了一眼，脸上笑意不减。流氓丙嘲笑流氓乙道：
哎，你知道什么叫吃辣喝香啊？那个是吃香喝辣。
说话转过头对小白道：
小妹妹，我家有良田万亩，哎，你跟着我包你。
他话说到一半却一时又说不下去，只见小白的脸上笑意更浓，仿佛是从内心散发出来的魅意，一双明眸之中眼波如水，似要流出来一般，只是他的身子却又向后退了一步，站在鬼力的身旁柔声道：
我可是有相公的人了。
周围的人群又是一阵哗然，本来已经爬在鬼力肩膀的猴子小灰嗖的一声从鬼力的肩头上跳了下来，落到地上。过了片刻，不知怎么小灰突然趴在地上，用猴掌在地面上拼命地捶了起来，咧嘴吱吱大笑。鬼力阴沉着脸默然地站在那里，感觉到前方流氓三个人六道凶狠的目光充满敌意地向他看来。片刻之后，流氓冲了上来，看来拳头里出老婆这句南疆谚语果然千百年下依然生机勃勃，为南疆民众所奉行。砰砰砰，三声响，三条人影飞了出去，撞到路边的墙上，然后重重落下，大家呻吟。围观众人目瞪口呆，鬼力淡淡的道：
我们去找个地方住下吧，明日清早再走。
说罢向前走去，趴在地上的小灰两三下追上，窜上他的肩头，嘴里吱吱的笑个不停，转头还对小白做了个鬼脸儿。小白微微一笑跟了上去，走到鬼力的身边，忽然低声道：
你看我被关了300年，原来还不算老吧。
鬼力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加快了脚步。